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参加我们 Be For Church 的网络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由Laura Beavis， 她是儿童主日学的牧师。那么她会来为我们做开场白。Pastor Brad 会为我们证道。那在他证道之前呢，他会跟我们一起领圣餐。那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呢，你可以现在先去把圣餐准备好，那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圣餐。那么圣餐完了之后呢， Pastor Bray 会为我们证道，然后证道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小段的时间，那我们会一起来敬拜神。在这个敬拜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刻意的来寻求神，与神交通，让神来对我们说话。然后最后 Pastor Bray 为我们做一个祝祷。我们现在可以来安静准备我们的心，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讯息，大家来参加。那我们还有在教会呢有一些不同的课程要开始，我们的这个 Alpha Marriage Course，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Alpha 的这个婚姻课程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圣。大家好，我是 Laura。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网络直播，不管你是在 Zoom 上面，还是你是就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网站上面来点播的，我们都欢迎你。那10月6号这个星期二呢，是我们教会的敬拜跟祷告的时间，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你们不用来做登记，就直接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相信一定会一个很棒的一个祷告的夜晚。另外呢，10月31号我们有一个 Harvest Festival， 这个 Harvest Festival 呢是专门给小朋友们一直到12年级来参加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准备有糖果，还有一些这个卖饮食的小摊子呢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我们呢欢迎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晚上一起来参加。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几个课程现在要开始登记，一个就是我们的 Alpha Marriage 课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基础真理课程，就是我们的那个圣经101课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做工作，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作。今天呢，我们呢要把心预备好，来聆听你要教导我们的，准备好能够来想思考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呢，教会已经好几个星期哈，也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一起实体的聚会了，我们都是网络的聚会。那我们呢，我们爱耶稣，我们注视耶稣，是因为我们做耶稣所教导我们要做的。那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因为呢，耶稣呢教导我们要来领圣餐。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把我们的圣餐准备好。那我呢，在过去这几周里面，我了解到呢，我们没有肢体在一起的聚集。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以前做的，但是因为没有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了。但没有做这些事情呢有一些事情是非常有我们的这个内在的医治的效果的。所以呢我们呢就像我们的心呢就觉得欠缺了什么。所以比如说像敬拜，在一起聚集的敬拜带来的那个感受跟我们个人在家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想呢，神呢有一些的工作是做在我们实体的聚会众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显出来的。所以我们因为一直在做网络的直播，网络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实际的来做这些敬拜啦、祷告啦，或者是一起领圣餐。那我们想我们就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失落了一样。所以现在呢，我要邀请你们呢，我们一起来领这个圣餐。如果你有你的饼跟杯，请你准备好。那我们呢在这边呢看到耶稣呢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聚集了门徒，然后呢他也用了饼，用了杯， 来做一个预表，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意义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坐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呢就拨开饼，然后对他们说，我要你来吃这个饼，我要让你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记住我，来纪念我。所以几千年以来呢，教会呢就一直在擘饼，而且呢在吃饼的时候就说，这是主的身体，我们拿着吃，就好像是吃耶稣的身体一样。经书里面又记载了，当他们吃完饭之后，耶稣呢就举起杯来，就说，这个杯呢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耶稣就是说，这个血是我为你们定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我跟你们立的。那这个新约呢，能够使我们能够住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实际里面去。所以耶稣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来饮用这个杯来表明我的死，来纪念我的死。好，我们一起来饮用这个杯。我现在觉得很难找到话语能够来描述我心中的感谢跟我心中的爱。我很难来表达出耶稣为我所做的是如何浩瀚的恩典。我谢谢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耶稣不仅只是把爱展现给我们看，他也来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愿向你来恳求，让我们能够把心敞开，能够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指示。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那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圣经打开，我们来看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现在要来开始我们的分享。那我还要再来跟大家欢迎大家，我们欢迎大家，不管你是从我们 Before 教会来的，还是从我们这个 Bridgeport 教会来的，还是你是从什么肯塔基州来的，我们都欢迎你，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聚集在一起。那我们也很谢谢大家这么样子的来爱教会，这么样子的愿意来聚集在一起。那我们的周间有一个周间的报告给大家，你们应该看到了，我在周间的报告当中说，我要给大家一个比较仔细的一个教会怎么样重新开启教会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呢会在礼拜四跟礼拜天要开始来我们的教会重新的聚会，那么是在10月22号，那礼拜四晚上或者是礼拜天早上，那我们会再渐渐再给大家一些比较仔细的一个这个指示，怎么样子来参与我们的实体的教会。那我们呢还有在11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会在 Bridgeport 这个教会来聚会。好，那我们呢不仅是在实体教会重新开始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的把我们网络的聚会呢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录制，使得那一些愿意在家里面来聚会的人也都可以再体验一个网络上的聚会，跟从前一样。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要开始来做实体的聚会了。那我们非常的期待我们跟大家能够在一起的实体聚会。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呢，我们是一直在看这个早期教会的一个历史。那这几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开始来讲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个运用，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实际的运用在生命当中。那我们呢看到当时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活在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然后把整个信仰给转化了。 那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活在这个新约里面呢？所以这边他讲的就是是很真实的，而且也是非常实际的，而且呢是这个生活呢被大大的改变了，而这个大大改变过的生活呢是塑造出啊我们实际的生活的内容的，不是只是在说说而已，或者是读在圣经上读而已，而是真正的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今正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跟这个挑战，好，不管是政治方面的挑战或者是社会上面的挑战，我们都有一点类似好像是在初代教会里面一样。那这也就是我们初代教会它非常的真实的使徒行传，就好像说我们初代教会的一个自传一样，这边记录的很多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呢是怎么样的活在他们所相信的耶稣里面呢？那他不只是来相信了然后就改变了，不是说从不信到信就从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从不信到信的那样子的改变。那所以呢怎么样子呢使他们的行为改变呢？是如何被他们所相信的耶稣来塑造的呢？也就是说当他们呢在生活在每天的日子以后，当他们接受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中是怎么展现出来那因为耶稣的信仰而带来的改变呢？所以这边不是只是说有一些表面上的改变，好像说啊、哦、我这个有些坏习惯我改了，我也不是有一些话我不说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服装啊外表整齐了一些，并不是只是这种肤浅表面的改变，而是他们真实的是改变了。那所以他们所相信的呢真正的改变了他们了，他们看事情的眼光改变了。那当他们呢接受福音之后，了解耶稣是谁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相信耶稣能够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本质的改变，他们的能力去看这个事情的看法或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的这样的能力改变了，他们呢能够获得神带来的喜乐与平安的那个能力也得到提高了，所以他们对事情对环境的反应完完全全的变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呢就看到他们当中真的是生命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转化。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彼得呢来被神转换。那这个第二个部分的使徒行传呢，就是保罗呢如何的被耶稣来转化，而使得他的生命有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他的生命呢也被这个耶稣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翻转。所以这个并不是只是一个在知识里面的认识，也不是只是在头脑上面的一个改变，这是一个整个人情绪上面心境上面的一个完全的改变。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呢他就有一个根本上面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在这个心智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呢，这样的一个转化呢是这样子的明显清楚的在保罗的行为上面反映出来。那我们就想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根本的一个改变，也就是神希望我们呢能够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的那个样子，神希望我们呢当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的转化，而且是根本的转化。那我们在看保罗的生命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他当保罗有这一些转化了以后呢，他的生命里面却展现出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令人难以了解的事情。比如说他的转变呢使得他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挫折的哈，而且呢有时候是很尴尬的，有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突兀的哈，甚至是痛苦的。所以他的生命呢并不是因为接受了耶稣以后而变得更好更舒服哈，或者是更容易的过这个日子，而是呢这个日子却变得比较辛苦比较痛苦哈。那 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样自在的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非常的自在，好像日子怎么样过也不用特别的去想，特别的去这个感受，这个日子就一天一天过得挺舒服的那样子的。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过日子的时候，就很容易有平安有喜乐，对不对呢？但是呢，当我们真正在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候呢，哎，这个快乐与平安好像就不容易得到了，是不是呢？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呢在发展的时候呢，这个生活呢是按照我们的指标，按照我们的期望去过的时候，我们就很快乐。但是呢，当这个生活并跟我们的目标发展方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很快乐吗？当我们在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非常的难受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办法能够来重新定义我们的情绪感官吗？我们有办法能够因为耶稣已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使得我们对这个情绪的反应能够有一些根本的变化吗？所以我们的这个信念是不是要完全的来重新看一看，想一想呢？到底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这么的坚定的，但是呢，我们的实际上的状况却是哦，好像生活呢永远都被拘禁在家里面，然后呢，这个工作场的机会也没有增多，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如果也会到明年二月份才重新回去学校上课，那我们的信心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也就是说呢，当你觉得我的信心是如此浩大，如此坚强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周遭的环境是却是如此的糟糕，我们没有因为相信耶稣而周遭的环境变得容易顺利，而反而周遭的环境却是更加的困难，那你的信心会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保罗呢，他即使是在最令人困惑、最令人难过的时候，那么他还是能够谨守在他的信心当中。来继续从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使徒行传》那个地方，那我在这个礼拜我会就是综合几章不同的《使徒行传》的地方，然后串起来来讲这一整个故事。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在《使徒行传》21章、22章，大约就是讲到说他那时候在这个罗马帝国行走，然后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然后呢去宣传耶稣的福音。那后来呢，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却发现呢有一些很紧张的状况，就是呢有等人家就会抵触他，然后呢会把他带到这个会堂里面去，然后呢来跟他说你说的是不对的，或者是来挑战他。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哇，这个犹太人，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真的是对他有很大的误解哈。那所以他就要尽量的来解释呢，跟这个群众来说到底他所认识的耶稣到底是谁。好，所以当时呢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里面，那觉得人家不了解他，或者是他所讲的人家没听懂。好，所以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你有时候呢你很努力的要来做好一件工作，或者是把你最好的贡献出来，但是人们呢却不以为然，也不接受。这个就是当时保罗的情形。好，他的经历就是这样。那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他就跟这个群众来讲说，你们不要生气嘛，那我来跟你们解释我要来跟你分享的福音是什么呢？你让我来跟你们说嘛。但是那一些追赶他的人、反对他的人一点都不放过他，所以他们你就会看到说保罗呢在想说，我要尽量的把福音跟你讲清楚，但是你却不接受哈。然后保罗一定想说这个实在是行不通。那连罗马兵丁呢看到保罗那样子的被犹太人追赶哈，他们都还害怕呢这个保罗的生命会有危险的哈，所以那个罗马兵丁干脆呢就把这个保罗给抓起来了，然后关到监狱里头去。好，那你要是想说他保罗呢被这个罗马给关在这个监狱里面是保护他的，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哈。在《使徒行传》22章23到24节里面说，大家一边喧嚷一边摔衣裳，向空中撒灰尘。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进营楼，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什么缘故呢？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千夫长呢 他们就是要想说，诶，到底为什么群众这么对他生气呢？那也就是说，这个百姓们呢，就想把这个保罗呢打到哈，他能够说出实话来。那所以这个千夫长呢，他也觉得很奇怪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上所记录的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他是非常有信心，而且是委身在神的托付的福音上面，而且是非常有热心的这样子在服侍的。但是呢，他做了这一些正确的事情所得到的结果呢，却是要被众人鞭打。那你想，我们在想呢，啊，保罗所遇到的这样的遭遇呢，你大概不会觉得说这个是神呢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吧？如果你对一个像服侍神的人呢，却是这样子的鞭打他，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吗？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们想说，哦，我们对神、对耶稣信实而所得到的回馈，却是被鞭打。好，所以呢，我们在想，看看呢，往下面呢，这故事是怎么样的发展下去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现今的文化中，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说我们对耶稣信实结局是会却是被鞭打，这对我们来讲不是无法理解的，对不对呢？好，那我们看下面的经节里面看到呢，保罗呢他说他们刚用皮条把保罗捆上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一个罗马人又未被定罪，你们就用鞭打他是合法的吗？所以保罗呢，他突然呢，他就开始提出来了，说，诶，我是罗马人耶。那你知道在当时呢，犹太人是罗马人的是很少的，所以保罗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赶紧呢就说，嘿，我是罗马人耶。那么其他的人大概就都吓到了，然后呢就停下来说，哦，真的啊，他是罗马人啊，他如果是真的是罗马人的话，我们这样对他做是违法的耶。那么呢，他们是想说，哇，糟糕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让我稍微能够有平安一点呢？我真是犯下大错了。所以你可以想，当时保罗就说，是啊，我是罗马人呀，你们可不能这样对我的，这是违法的吧。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当时呢，保罗的心中一定想说，哦，上帝啊，谢谢你，你确实是万事互相效力，为爱主的人得益处，就是那被招来得赏赐的人哈。所以呢，啊，你想保罗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呢？那你想保罗是不是就脱离险境了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来看呢，啊，在下一天呢，保罗呢被带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议会里面去。那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23章1节。说保罗定睛看着议会的人说，诸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那你看他们怎么对保罗回应的哈，在23章2节说，亚拿尼亚大祭司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那么23章3节继续说，这时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吗？那么呢，这时候旁边的人就说，哦，站在旁边的人就对他说，你竟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节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保罗说，我并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啊，我因为经上是记着说不可以毁谤你的百姓的官长的。所以呢，他就是为自己来辩解。所以你想，糟了，现在怎么办呢？这是一个神忠实的仆人，是神使用的人，而每一天呢，他醒过来，每一天的情形都是更糟，有点像我们2020年这一年，不是吗？好，但是呢，保罗呢，他当时呢，就很快的呢，就心中呢，就起了一个谋略。这个策略就是呢，他发现呢，在这个犹太议会当中呢，有两种主要的群组的人哈，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那保罗呢，他就想说，哇，好，我应该要来使用这个策略哈，然后来使得呢这两组人呢，他们能够互相来对付彼此。因为呢，这两组人呢，他们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不同意的一个这个神学的观点，就是说，因为呢，他们对这个人死以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他们有不同的诠释哈。那所以他们就看到说，哇，这两个人呢， 两边的人呢开始就闹起来了，然后保罗呢就置身在当中哈。那么这个罗马这个兵丁看了说，哎呀，这边实在是太乱了哈，这两群人开始斗起来了哈，然后保罗又一个人在那里面哈，所以呢他就把呢这个罗马兵丁呢就把这个保罗呢就把他带离开了那个犹太议会哈，然后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保罗呢会被粉身碎骨的哈。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但是就是在保罗被带走了以后呢，那么呢耶稣却对保罗说话了。那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耶稣正正确确对他说了什么，或者是当时的情境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在这个经节里面的描述我们了解到了保罗是领受到了耶稣对他有一个指示跟教导，但是这个是从耶稣来的，并不是他自己随随便便所捏造出来的。好，所以呢这个不是好像自己想出来的话语，而是耶稣对他说的话。那我们看到23章11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事是很好，好像耶稣在跟他做保证，对不对？好，你在耶路撒冷工作已经做完了，现在到罗马去吧。好，罗马耶，好，所以呢，保罗的心里想想，是不是说，哦，好了，终于我可以逃脱这里了哈，我不用在这边被他们煎熬了哈。好，所以呢，你想他这边想说 ，OK， 我在这个耶路撒冷呢所做的事情已经成了哈，那我现在呢要被神来鼓励，他让我放心嘛，那么呢我现在要去罗马，对不对？好好，那有时呢我自己呢在计划一个旅行的时候哈，那我想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好，然后呢再过两天我要去墨西哥，但是呢因为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嘛，所以去墨西哥呢是很好嘛，因为比较暖和嘛，比较像在度假嘛。好，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我在这个西北区啊，这个阴天这么多，过这个下雨天潮湿的日子过烦了哈，所以呢我就计划去墨西哥过几天，对吧？好像去度假很好，对不对？好，那么呢所以呢当耶稣对保罗说，你现在在耶路撒冷做完事了，你现在去罗马，那保罗是会觉得说罗马太好了，哇，多棒啊，我喜欢呢在罗马的日子，诶，那边那我们呢就去吧。那这边呢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来，你有没有觉得说神呢他呢鼓励你对你说话，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哇，神是与我同在的，神要把我解救出来了，神跟我讲了一个计划，让我能够从我这个低谷里面走出来，从这个险境中走出来，但是最后你却发现说哇，其实最后呢你会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听错神的声音了，非但我情形没有更好，反而变得更糟。所以你会觉得说耶稣给我一个方向，然后呢我走进神的呼召里面去，但是呢我走进去了神的带领之后，我却发现事情变得更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呢？有没有在你生命中的事情你求问神的，结果你觉得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你真正去做却带出来却是却更糟的呢？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耶稣你到底还有跟我在一起吗？好，所以你有时候听到这个神的声音，你还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把你的心境也写下来，然后你还告诉你的朋友呢，但是呢最后发现说哇，你却更是疑惑，怀疑说你是否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你是否真的清清楚楚的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好，所以保罗的情形就是说耶稣呢安慰了他，但是呢你知道当这个经节说耶稣呢来告诉他去罗马来安慰他的时候呢，下一个经节却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参与这个阴谋的有40多人，有超过40个犹太人，他们共同启谋要来杀保罗，否则他们就不吃不喝。那因为呢保罗呢他没有办法 在这个这边呢被释放出来，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因为他的人头是有赏金的。那这个保罗的一个侄子听说了犹太人的这一个阴谋哈，所以呢他就去告诉了罗马的兵丁。那么罗马人呢，他们呢就密谋了一个计划，在半夜的时候把保罗偷偷的带到这个凯撒利亚的地方。那这个州长呢就在凯撒利亚哈，那这个呢这个计划却成功了哈。那他们呢就顺顺利利的把保罗呢带到凯撒利亚。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听说了，所以他们五天之后也赶到了。然后这么他们就在那边呢对着这个腓利斯本这个州长来告保罗，说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糟糕的，他呢怎么样子的来控诉呢？犹太人怎么样子来控诉这个保罗？他们居然用瘟疫这个字来形容保罗，说保罗就像个瘟疫一样哈。但是的这个一个信实而且委身在神的工作当中，而且对神是充满热情的保罗，却被人家描述当作瘟疫了。你想是不是很难过呢？好，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在24章22节到23节里面说，腓利斯本是详细认识这道，就拖延他们说，等且等吕西亚千夫长下来，我再审判你们的案。于是他下令百夫长看守保罗，要从宽待他，不可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你想啊，太好了，现在终于有人站在保罗这一边了。这个这个腓利斯本呢，他知道，他了解这个犹太教哈，所以他也是用心学习的人，所以他要让这个千夫长呢来帮助他，对不对？那保罗是不是想说，哇，太好了，终于是有人站在我这边的，这一定是神对我很好了，神真是美善。好，那我们来读24章24到27节哈。他说过了几天，腓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事。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利斯就害怕起来，就回答，你暂且去吧，等我有机会时再叫你来。腓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利斯的任，腓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两年耶，两年，整整两年，他两年在监狱里面等待，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困惑，两年的时间跟腓利斯来谈论神的道。两年了，他在罗马，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可以忍受两年的等待呢？我以为呢，我听到耶稣的声音刚跟我说要去保罗，结果我来了保罗，两年都过了，我还在监狱里面。所以呢，这个腓利斯呢，他去接别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居然就把保罗放在监狱里面，他也没有帮他想办法。那么新来的这个省长呢，他根本也就不知道保罗的事，对吗？所以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想呢？神怎么会对待他爱的人是这样子的呢？你以为你有什么不好的日子吗？你以为人们不喜欢你吗？但是你看看保罗，这样被误认误控，他这样子的被监禁在监狱里面，完全的被误解，这样子保罗怎么办呢？你想神呢居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保罗身上。所以保罗呢以为耶稣是让他到保罗到这个罗马去，让他能够被拯救，但是在那边他去等了多年之后还没有办法出狱，是不是呢？所以当神呢看见你的生命，然后你看到说有些事情并不是你的错，有一些事情我们生命中的错误是我们的错，而且有些事情不好，结局不好是因为我们的错，但是也有些事情结果不好并不是我的错，而且我们并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的事情，因为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那如果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 还来跟你讲说我爱你，我是与你同在的神，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我们如果站在保罗的立场来看这个事情，你会不会想说，哎呀，保罗会不会想说，神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嘛，神根本就是没有爱我的嘛，他根本就是不爱我的嘛，他根本就不管了，他也没有来帮助我，是不是我们会这样子想？保罗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想呢？我们以为这个耶稣呢就撇弃了保罗，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当神呢在你的状况很糟的时候，神是不是还是跟你同在的呢？会不会在你情况不好的时候，神其实还是与你同在的呢？所以呢，神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很容易是不是会想说，哦，神已经撇弃他了，是不是呢？好，那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我跟 Cherry 就是我的太太呢，我们呢就卖掉了我们一切的家产，然后带着我们三个女儿，我们就搬到纽约市去了。好，那因为我们觉得说神就是要我们呢去纽约市，然后要去那边开展，我们真真是觉得是神这样对我们说的，要在纽约市里面去职堂建立教会。那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的生活都抛在脑后了，我们就是要到纽约市去过一个新的生活。结果两年之后呢，我们却不是在纽约市，我们却是在 Spokane。我们呢，在这个我们呢从纽约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财务都糟得不得了。我们呢在那边想说，我们当初去纽约不是是听到耶稣的声音的吗？为什么过了两年我们却这么样的各方面的事情都残破不堪？所以我们心里面想说，主啊，到底是我听错了呢，还是真的是你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神在那边摔跤，因为心里面很过意不去。好，但是几年后呢，我们呢这个释放教会的这个总会呢就来问我，你可不可以能够在这个Spokane 的地方呢开始建立教会呢？那所以我当时想，哦，我那时已经回到 Spokane 了，然后呢释放教会的人却来接触我，让我在这个 Spokane 呢建立教会哈。那所以十年之后呢，我现在呢就看到耶稣基督他2005年对我说的到纽约市去的这个事情呢，就在这12年之后就开花结果了。我才看到说，哦，原来耶稣是真正呼召我去纽约市的，耶稣是的的确确让我们去纽约去经历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在那地的经历带回来到 Spokane， 能够在 Spokane 来建立教会。所以你知道事情发生是这样发生的，是不是神给我们意象？是不是神给我们安慰？是不是神给我们应许？是的。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结果呢不是马上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的等待，有一个时间的疑惑的。好，但是是不要紧的，你知道我们呢虽然是等了12年，但是终究是开花结果了，我们才了解出来到底神当时的呼召是什么样子的呼召。那所以我们不管呢我们是疑惑，我们不解，我们都能够确信耶稣还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理解来解释我们的光景，我们呢要把我们的信心与信赖放在神里面，神怎么对我说我就怎么的认定，而我就这样子的信赖他，然后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我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我的光景跟状况上，我的信心却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来看说，哦，我的事情好了，我就是对神有信心，我的事情好了就是神爱我，我的信心完全都不建立在这些结果上面。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是这么样忠心的来追求耶稣，而这个保罗是这么样的需要耶稣来拯救他，因为他所被挑战的那些黑暗的日子实在是非常不堪的。但是呢，保罗呢，在听到耶稣说， 我要带你去罗马，他是不是非常高兴要去罗马，他就可以从这个犹太人手中给这个脱离出来呢？那耶稣说他要把他带出来的吧，对不对？但是呢，他带他出来在罗马所过的光景却是更惨的，对吧？好，所以耶稣的同在呢，耶稣的祝福呢，其实是在于耶稣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并不是在于结果。耶稣呢，他呢跟保罗讲说我带你去罗马的时候，并不是跟保罗说你这日子这样就好了，但是保罗呢是要来领受神对他亲口的呼召与带领，而使得保罗在罗马的时候那样困难痛苦的日子能够知道耶稣是与他同在的。所以耶稣跟神说话的目的是要让保罗知道我是与你同在的，你在罗这个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你在罗马还要再做。所以神呢，他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最伟大的一件事，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就是把耶稣给我们了。神是为着我们的，所以这是神说你要这样子的来了解我。也就是当耶稣把保罗带在那样的一个生命过程的时候呢，是耶稣带领保罗来跟他同工，来让保罗能够跟他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要认定说耶稣就是为着保罗的，即使再痛苦保罗都能够来撑住，因为耶稣向他亲自的显现，让他能够度过这些困难的情形。所以我们在凡事中我们要有平安，我们不要看光景来决定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呢要有一个完全的信心，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对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有个回应？不管我是在人际关系上，还是在我的经济状况上，还是在这个对全球的这个瘟疫的挑战之下，我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有平安，我信任你，我相信你在这一切的光景中是与我同在的，而且你是为着我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呢要从这样的观点来面对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观点就会不一样了，我们呢就能够真正的来经历到这个神呢要对为我们的开启，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基督徒身上常常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喜乐，是耶稣所应许承诺的喜乐，好吗？我们呢要来这个最后呢有一个敬拜，那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呢，我们要来跟神交通，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生命的一个光景，一个心态中，认定耶稣是为着我的，耶稣是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耶稣是与我同在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认定的时候呢，那我们再来从这个立场来想想我们周边的环境，周边的光景，然后我们住在神的应许中，知道神是为着我们的，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好吗？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不时的跟神的灵有交通，那我等一下再回来要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
主，你与你同在，只想安静坐在你脚前，深深时刻浑然忘我，与永不离。我来不求祝福，耶稣你不必有所思 雨，超越你能为我成就的，我只要你。我承认我只空有行为，我错了，我可常有口无心，在我回到生命起点，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我承认我总是变形记录，我错了，我只有你能满足，带我回到起初的爱，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找你与你同在，只想安静坐在你脚前，深深时刻温暖忘我，与你永不离。我来不求祝福，耶稣你不必有所思虑，超越你能为我成就的，我只要你。Thank you. 再没有任何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再没有。
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情况，那我们来把这个情况，我们来把它放在神的面前。有可能是你很私人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耶稣呢要呼召你，让你能够在生命中有一个转变，有一个你不知道可以走的方向。有可能耶稣要你从你现在的某一个事情中你走出来。我们要把我们各式各样的感受，我们来举高举在耶稣的面前。也许有一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办来处理，也有可能是政治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社会的一些状况，让你的心里面无法完全的来有一个平安。也许有一个人跟你有什么样的事情还在纠结着，让我们呢能够把这些各式各样可能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各式各样的事情在搅扰着我们。我想要来鼓励你，来把这样的一个情形跟情况，来把它拿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把这件事情假想就在你的手上，然后呢，你就把这一个在你心中重担的事情你高举出来。你要怎么样能够经过这个挑战跟困难呢？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你要怎么样来看到你这个困难的情况呢？你要怎么样来走过呢？这样的一个情形，你要不要让耶稣来跟你同心同走呢？耶稣是为你着你而来的，耶稣是与你同在的。我祷告你，你能够再把这个困难的光景拿出来跟耶稣一起来承担的时候，你来经历一个生活生命的一个转化转变，然后你在事情过后，事过境迁之后，你可以很有信心的来看说，神与我同在的。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勇气，我们呢要来把这个困难呢，或者什么样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惑，我们的不解，我们的不确定的光景，我们要来把这些光景能够看淡，然后让耶稣与我们同走，使得这个过程中来转化我们的生命。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把他至亲至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来担负我们这些困苦跟难处的，好吗？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阿们，我们的光景是交给神了。我们很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跟我们同在一起来聚会。那我们礼拜二要有这个祷告敬拜之夜，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是没有需要登记的，所以只要是你时间可以，你就可以过来了。我们呢一起来敬拜耶稣，我们一起来赞美耶稣，我们爱你。这是一个很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一个医治的果效的。我们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我们当中。我们虽然不能在室内集体聚会，我们还是可以在室外一起来敬拜神的。好，我们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再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来。